这个材料呢，我们是管它叫废石。废石呢，英文讲就是 boiling stone。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叫废石。它其实是一种多孔的一种天然的石头状的材料，天然矿物。全世界有200多种，只有一小部分是天然的，就人工合成了好多种，所以一共加起来一共200多种。报道这个废石材料呢，我们是人工合成的。那么人工合成的呢，就是我们一些性质呢是也可以调控的。传统的废石呢，它是一种多孔材料，它的表面积可以达到一克材料有个几百平方米。
哇，那挺
那么
大
我，
的。
对，这是挺大的。所以说这种材料的话，它大概可以很高的吸附能力和吸附性能。
就是这个废石材料主要拿来做些什么用呢？
是传统的废石材料呢，因为它大表面积多孔，它都是用于做吸附剂、干燥剂，比如说你空气干燥啊什么的，除去一些异味啊，跟活性炭比较相似这方面。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硅铝酸盐的一种材料。所以呢，它高温下很稳定。你碳的话，高温下不就烧掉了嘛？所以它可以用作我们石油的什么催化、重整啊、裂解啊。其实所有的石油催化、重整、裂解都用到废石，就不同种类各种各样的废石催化剂，对，就是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说，你们是怎么发现、研究出这个材料的呢？
这个材料的性能呢，其实最早我们在5、6年前时候就发现它有一个很奇异的性质，它在常温下表面积很高，低温下呢表面积就没有了。我们一般测表面积的话，是一种哪一种？就是碳真分子。我们所谓这个碳真分子呢，比如说就是一种氮气，常温下它吸好多氮气，哎，低温下它就不吸了。哎，我觉得这很奇怪呀，是不是它的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了？还是什么遭到什么样内部的结构有破坏了？就做了大量一些深入的研究。最近呢，就是这几年呢，我们就发现，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个材料里边，它是一个用钾离子交换过的一个废石材料。我们发现每一个钾离子呢，其实是在这个特定的废石上面，它是在孔上面堵着。所谓堵着呢，它相当于一个，比如说你把孔开成门的话，那每一个钾离子相当于一个守门员。你吸铁分子呢，就相当于一个，比如说踢球一样。哎，吸铁分子在空间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它速度是很高的，它像一个射过来的一个球一样。它正常情况下，它是通过这种分子扩散的这种动力的话，它是会进到孔道的每一个位点。但如果门上现在有守门员的话，它就会可以，哎，门就可以选择性的关上或打开。那么关上或打开，一般取决于这样一个条件，取决于来的这个气体，这个分子能量够不够大，还取决于这个守门员本身够不够，比如说这个守门这个离子它本身能量够不够高。它如果能量很高的话，我们叫热运动，它就会挪开，它就乱跑，知道吧？它就会飘来飘去，那么别的气体分子也可以穿过。它如果温度比较低的话，它本身能量不是很高，它就喜欢待在那个位置不动。
那别
就
人
马
进
上
不
就比
去。
较紧，哎，马上就关的比较紧，气体过来呢也打不开。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这气体能量比较高，比如说像是二氧化碳或者一些比较极性的分子的话，比如说这个球来的劲儿比较大，把这什么要给打开，哎，进去，强制让它进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研究，就是说，好多气体是进不去的，但是后来它为什么又进去了呢？就是取决于这个能量高了，极性能量高了之后，这个门儿它自己变得松啊，或者有什么样。挪开了，哎，这些弱的气体分子能进去。我们进一步研究，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性能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突发奇想的时候，可以把有用的气体把它放进去，然后我给它把门关上，那它是不是在里面就出不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叫气体储存的问题。气体储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气体它本身同等体积密度比较小。比如说我们用作储氢材料，比如说我们要做新能源的hydrogen car 呀。就是新能源汽车，
对，
还有我们做那个天然气的那种燃烧天然气的汽车，一般有什么有压缩？压缩呢，我们通常讲叫 CNG，可压缩的天然气，或者液化天然气，那就是液化了，就是体积会降低600多倍。但是这些呢都有代价，就是说你要施加很高的压力，或者特别低的温度，
对。
让它气体上面变成液体。那尤其储氢特别难，因为氢的那个沸点很低，那就意味着。基本在我们自然条件下达不到那么高的那个能量密度，那我们这个办法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不用高压呢？因为你高压的话比较危险啊。你说你加一个高压的储氢罐，或者说高压的一个什么可燃性气体放在车里头作为这个燃料，你一旦发生碰撞呀，是不是
很
这
危
样
险，
影响？对，这也是很多人的顾虑。倒不是说这个不可以解决，你可以用新的那种材料啊，比如说新的这种罐体材料做的轻一点，也可以结实一点，但始终用高压去存储也是这样一个隐患。那么我们就是说，现在用这个材料呢，我们就试试说，OK，我在一个比较高点的温度下，我升高体积的压力，我把这个气体高压给它充气，充气之后呢，我现在给它降温，哎，降到我们要的这个合适的温度之后呢，这个门儿 它就自己组上了。
哦，它 就
门上那个钾离子，它就像一个守门员一样，哎，它现在突然就不想动了，它就像把这门给它堵得很严严实实，门里边的球就出不来了。
它能达到一个什么压缩比呢？比方说液体可能达到，比方说600倍，这个能达到多大的压缩比呢？
我们现在差不多还在100倍左右，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概念阶段，我们也实现了，实验室也有了。就是进一步呢，我们是主要是现在，这个存储的这个容量还稍微低一点。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发现这个开门和关门这个堵门的机理，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想提高这个存储的容量，那我们就是说把每一个孔道里面它变得大一点。我把球门那个网都做得很大，里面可以将来存很多球。但是那个门那个口还那么大，还是没有什么。下一步是做这样一个改进。
您的材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廉价的，而且就是说，现在的发表这个文章里面呢，不只是用到这种材料，我们只是用这种材料做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机理方面的解释。那我们最实质性的贡献呢，是去搞清楚它的这个机理，同时我们把这个机理推广到好几种材料上。我们同时提到了一种叫超分子。超分子呢，就是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它本身像一个，比如说像一个篮子，或者像一个杯子，那么它有个盖儿啊，有个盖子啊，这个也是可以打开关上的。哎，我们就发现这个机理其实最后也是可以认为存储机理，所以这就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性。我们不一定说非得用我刚才说的那个废石材料，其实用这种类似的这种多孔的有控制孔这种进出通道性能的这种结构的材料，都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而且不光是可以实现储存，还可以实现分离，可以实现探测。因为不同的分子，我可以调控这个门开的这种机制的这个温度不一样，就可以让它选择性的进出。那这样就把你想要的，像你刚才说的温室气体啊，我们可以把温室气体的分子就选择性的给它关进去，然后温室气体分子它就排斥出来了。对，
请问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哪些方面的去做研究呢？
就我们这个研究是由澳大利亚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然后花了有3-4年的时间，再往下需要想做的就是，第一就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存储方面哈，容量上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我未来几年想继续往上做的，就是说我不用温度来调控，我可不可以用电压呀？我可以用光呀、磁啊、用场的能量来调控。
哦，磁场之类的。
磁场或者是光照，比如说我用紫外线还有那个可见光来调控，因为它能量是不一样的，紫外线能量要比可见光要高。
嗯，
电厂也是，比如说我施加一个静电的电厂啊，是不是也会它这个守门？我刚才说了，这个守门的这个它是个离子，它是个微粒子假离子，也可以用别的离子，它是带电荷的。那我如果施加一个静电厂的话，它这个带电荷的这个离子，它就会门是不是就全是打开了？对，
成本有可能会越来越低。
对，而且这个速度很快，我说开就开，就是相当于你家里边开关灯一下灯亮了，
开关灯一样。对，
对对，就更迅速。这是以后未来我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对，也欢迎说有兴趣的听众跟我们联系合作。对。